我们已经谈完了我们看这一章科判了，就已经到甲三了对吗？归见三宝，先谈到以一归一的对象，贬一的三宝功德，定一的战佛功德对吗？我们已经说完了物一自证法身，自证法身我们说佛就是觉者嘛，觉就是智慧对吗？就是佛的智慧啦。所以呢自证法身，我们说佛陀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嘛，中道实证二谛平观。但是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圆满的智慧呢？一定要什么？要有圆满的功德来去铸成它嘛，圆满的功德。所以那自证法，这最接近圆满的智慧所证到的那个空寂性，它是没有差别啦，空寂性怎么会有差别？没差别。但是智慧有大小对吗？智慧有大小，所以证入空寂性就有浅深不同。佛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为什么能够究竟圆满？我们刚才说到嘛，有一切的功德，圆满的功德铸成它了，是那无量劫的空有无碍的大悲心行嘛，铸成这样的就是大智慧。我们说到有太虚空智是吗？菩萨就有太虚空智，何况是佛？为什么有太虚空智呢？空不能够说有差别，为什么能够成为太虚空智？因为菩萨就是大悲心行嘛，正道的那个空寂性呢，它就广大，因为它一切法观察，一切法观察，怎么观察？是空有无碍的大悲心行当中去观察呢，不是只有理观呢，在事行当中，所以它正道的那个空寂性也是最清净的法界了，所以自证法身。这样我们也这样说到了，就是佛是有一切的功德，但是为什么是他是觉者，就是以般若智慧啦，那个菩提啦来代表。因为他是完全功德，到底是世间功德，或是出世间功德、解脱功德，或是佛的功德，可以说是决定于什么正见智慧，世间正见带领的功德，就是世间的功德，人天的功德啦。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功德就是什么的善行，就是解脱出世的功德嘛。所以自证法身可以说是色，我们到了那个，我们注脚也有放一些啦，我们到了那个大圣不共法章在说佛的三身的时候，佛的三身我们上次也这样说到是吗？再说到导师在从我知道后面说到佛有三，用三身来说明啦，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对吗？说到法身的时候，老师不是做一个譬喻吗？就好像摩尼宝珠一样，摩尼宝珠它能够生出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宝，那就包括什么？可以包括含摄到那个报身跟化身，一切一切的啦，是吗？刚才说了法身，导师是用摩尼珠，是吗？报身，导师是用那个太阳跟太阳的光跟热，是吗？化身了之后，导师就好像那个夜影啊，就是水影啊，就是说千江有水千江现，是吗？就是天上的月亮映在那个水面上的那个夜影啊，是吗？但是这个都可以设在就是法身啊来设啦，就是说法身可以生出一切功德，有报身、化身。但是基本上我们把佛都基本上分成两，初级大圣啊，基本上比较不分法身跟报身，比较不分啊，比较没有分，那就二身啊，那就可以设，那可以设佛的一切一切的真实功德，那就是导致在那个佛从我知道后面谈到报身的时候，他是无为的功德，无为啦，因为证到实相嘛，就好像那个太阳跟那个太阳光跟热的关系嘛，那化身的话，那就是有生灭相的啦，因为就是好像月亮跟那个月影之间，它就有来去生灭相。 所以自证法身，所以老师最刚开始说佛就是觉者，觉以那个就菩提以那个智慧来说明他了，所以这个就是礼佛两诸尊啊，因为可以来设以这个来代表智慧来代表了。当然会在悟上会说到三德，三德圆满啦，三德圆满。那时候又有智德、恩德、断德，你看智德、恩德、断德，对吗？啊，现在因为主要就是那个智慧，智慧最清净圆满，所以证到的那个空寂性也是最清净圆满，所以那个智月朗秋空，对吗？嗯，用这个来代表了哈。我们也说那个自证法身，嗯，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本师的特责，嗯，特别的恩泽了哈。这边会说到，嗯，会先说到诸佛无量，诸佛无量，然后再来当诸佛无量当中呢，再来说到我们的本师啦，就是世尊的是特责来表现在世尊的悲愿哦。好，我们来看本文了。接下来就要悟恶了，本师的特责，嗯，这个偈颂什么？我们一般说一个偈颂一偈，我们说一个偈颂一偈就四句话，四句。一个偈颂基本上就是有四句了，四句。啊，导师在这个偈颂当中，基本上就是分成两部分嘛，因为句号有两个句号，然后所以可以把它分成几一跟几二，然后三世佛无量十方佛亦耳，那诸佛无量。悲愿来着是礼佛释迦我，那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吗？本师的特质也是那个悲愿啊，悲愿来着是嘛，悲愿来着是礼佛释迦我。好，我们直接来看导师长行的解释。基本上我上次也是很详细跟各位说到我是如何去做科判的。各位如果知道我是如何去做科判的时候，各位这一份讲义就比较能够帮助到各位啦。我不是常这样说吗？跟我一起共修，听得懂我说的内容，价值不大的啦，价值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依着跟我一起共修，了解我说的内容之下，能够帮助到各位去读懂，深入的去读懂导师啊，如果去读导师的著作，哦，那价值就大了。因为我的说法有时候也不够善巧，对吗？也说的不深啊，但是呢，但是经过我们一起共修，各位能够自己去阅读导师著作，哦，那就一个大山知识，哦，请在家里，而不会像我比较说啊不容易读。当然我自己也现在也是不容易读啦，我读导师著作也不容易读，但是到底会跟以前有一些差别，有一些方法是吗？所以我会把它特别讲的详细，我到底是怎么编的啦。而且这个也很好，各位如果理解的时候，我上次不是这样说的吗？各位如果真的理解我怎么去编它，各位就可以抓到我哪里不圆满，会知道啊，这个地方不太圆满，或者是这个尤其不单是科判哦，尤其那个文啊，文到底哪一个是要一小段切的好不好？诶，我们都可以抓到。有时候我不是有上标大一大二吗？你知道我是怎么去做科判，怎么去上标的时候啊，小一小二 ,ABC 等等的。所以如果知道我基本上是怎么样去标，各位就可以抓到啊，这个地方不圆满，切的不顺，切的地方不顺。各位那切是非常重要的哦，我常也觉得我说切的哦，切的不好。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先试着啦，因为初学嘛，先试着用这样的方式来读，这样我们就会深刻。一次一次就会深刻，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法义当中，我们就会有结构线了。结构线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假设我们很多的宝物哦，我们一定要很多的那个置物柜，对吗？不然你这个宝物要放在哪里？下一次我要拿这一部分东西出来，要怎么去拿？一定要很多的置物柜哦。这里到底要放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随时就可以拿。所以关于这一部分那个结构线的啦，那个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但那结构线不是变成好割裂，不能够割裂，看他们之间的相依相掩，我们都要知道。而且同一个法有不同面向，对吗？我们这个常在说明嘛，同一个法有不同的面向，而且跟这个法对的时候，哎，它表现出一个特质；那跟另外不同的法在说相对的时候，它有另外一个特性，面向都跑出来。 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了解，在无自性、空寂性当中的幻象，这个才能够。我们不是说导师不是常这样说吗？空寂性要在缘起跟空性的统一出发点，是一定是缘起啦，一则世俗地入第一地，世俗地就在要用在空寂性相应的缘起相去观察哦，一定要这样，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缘起相当中去观察到它的如幻空寂性，才有可能。我说我们到了那个法的地方，我们说单元法的地方，我们就会时常就会落到自性间，就会常会落到了。而、这些就是要跟那个见空未明系的，对吗？以导师的理解啦，这样的这样我们去观察，也能够真的实在是真的能够观察咯。我不是常说吗，那个佛法概论就可以跟那个部派的那个阿毗达摩做对观，比较看着我去观察缘起相。缘起相，那大圣呢？中观间论更多咯，八部有时空中八件事情是吗？更通泛的说就是有时空中，然后第八章呢，中观之诸法实相，那就是法相说了，是吗？一切的法相啦，性相、体作力等等因缘果报，那些就是阿毗达摩在说的一些法相啦。这些我们都要去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深刻的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这个在佛法概论跟从无之道都说得非常详细，在从无之道他还说做一些比较，三大系也做一些比较，这些希望我们都能够比较深刻的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希望能够更深刻，而且我不是常说嘛，那些深刻的法还要立足根本的立足点，人间佛教人菩萨经，不要神话，这个立足点一定要站得稳哦，否则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说宗教不是只有人类，一定有佛法来讲有五趣六道，宗教一定是会一般都是神秘啊，鬼都要神秘啊，鬼我们都觉得神秘的，对吗？啊，都被他牵着跑，宗教一定会牵扯到这里，佛法更不离开六道五趣，都没有否定它，但是。以人为本的这一部分呢、人的三大特性这一点，一定的，恳求各位好好的把它思维的清清楚楚来，否则的呢，一切一切的佛法的一切一切的知见，一切一切的功德会不一样，到了我们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会变样，这一生没有变样，来生也会变，渐渐那个会有一个趋向会出来，这一生就会有一个趋向，而且大圣不单是这一生，对吗？鬼通等等的那一定有它的作用，这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要那些吗？就是佛法的那个究竟那个纯正的那个正常道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样说咯，我们人间好的时候，那个自然那个旁生啊，动物一定会跟着好。我们如果假设这样的话，我们人间好的话，那个鬼道也会跟着好。不是有很多那个阿罗汉不是有慈心观吗？哦，他一吃波山慈心了，那些树神啊，哦，本来会吵的不吵了。这在古代都有这样的说法是吗？希望是用这样来去影响，不是用到那个鬼神的力量，是要用佛法来去影响他们，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把我们人做好，用这样去改善是吗？那个哦，对，那动物现在很多，对那动物的动物权也很多很多都在开展出来了，对吗？然后加进去佛法，其他的都会受影响，以人来去影响他们，而不是用鬼的那些鬼神的那些力量来影响我们人类，不是的啦。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哦，否则的话，纵然有再有什么效果，再有什么样的效果，基本上还是往神秘的方向前进了，久而久之，佛教的真正的特质就会渐渐的，减弱，会的啦。这一点，我们希望从那个佛教的史实当中去观察它，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再怎么说，就是希望我们既然已经来到福音佛学院了，对吧？在文师导师所抉择的佛法之下的时候，很多嘛，哈，当然不一定只有这个啦，还有很多的其他课程啦。有兼论是吗？都有，只是说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有这个不共世间神教的这样证件， 真正的大不容易。你看啊，那个初级大圣，导师说那个红禅终极无教之心结，泛发之基因圣，这个是非要把它强调出来不可。所以我们说，在深刻的话当中，我说那最基本的根源的那个哈，我们在自习当中说的，已经用到非常多的力气在说明的一部分。如果那个地方我们站稳了，哦，一切的法义进来就会不一样了，就会哦，就会很稳，很稳。这个稳不能这一生哦，我们要相续的啦，要相续。所以导师不是在那个七里七七之人间佛教，在最后、最后、最后的那个地方，说到再一度的表明、表白自己，你看讲了一些。然后再说到，虽然现在身体衰弱了什么，导致那么年纪那么大，身体衰弱，但是他的心呢，永远不离开少壮时代，就是初级大圣，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啦，是吗？啊，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哎，导致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用神通来诱惑人家，或是来传、来说法，那都是世尊的罪人，终究会往那方向前进。不要那诱惑人，好不容易佛法的正见，好不容易把他拉过来哦。我们都是鬼，不要说天哪，那鬼哦都跟着他跑，好不容易把他拉回来了，你还说鬼有什么多大的帮助怎么样？那个都跟着去了，正见真不容易建立了，正见。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既然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的这些呢，要充分的理解，不要有一点神秘现象，有一点给你怎样的时候哦，就动摇了，嗯，不然这样的话，我们的归建三宝章，三宝最吉祥在讲假道，跟大家共勉了。你看我这个讲的最多对吗？我这里讲的最多对吗？不要做我自己先导，这我们自己都要观察了，否则我是觉得讲这么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思维抉择的时候，讲这么多非常非常可惜。我不是说要马上做到，我不是说要马上做到，我说我们应该往这个地方去做连结，去做思维，包括我们平常的我们的自己的思想行为，包括我们在听别人的在说的时候，我们到底我们内心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啦。嗯，希望了跟大家共勉。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哦，上面那个大意会就会跟那个几一几二做一些连结啦，至少我会说到，你看是三世佛无量十方我一耳，都会这样说嘛。我上次也跟各位这样说，常常一定是解释寄送的，所以有那个科判的第一个那个会跟那个寄送会说出来，这个就表示我底下的这一部分都在导致这一部分都在解释那个寄送的那几个。好，就是是。接下来就要说到是三世佛无量十方佛一耳，那就是诸佛无量了。诸佛无量，佛就觉者嘛，就大觉圣者的通称，它是一个通称呢，它是一个通称，不像那神教一神教，那不是通称呢，那就唯一神了，那叫一神教叫唯一神了，话就不一样。佛是一种通称，什么叫通称？谁能够圆满觉证的正法，谁就是佛了。我们说在佛法中啦，就是我们到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他们的上天国是不一样的、哦。往生西方极，因为上天国、哦、他们是不能够成为创造神的，对吧？往西方极乐世界要修行的，到了那他们的天国是他们已经完成了，要去那边享受了。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那边好修行，所以要正要修行。那怎么要成佛的嘞？是吗？佛法还是有不同，虽然重视信愿，但是还是有不同。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而且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想要有就有的呢，不是呢，他要供应供行的呢，而且创造出来一个，所以这些还是不同。谁只要觉证了圆满的觉证正法，他就是佛。所有发心学佛的人非常多，成佛的人也非常多。怎么样多？底下就说到了，诸佛无量。从时间来说的话，就是三世佛无量，三世嘛，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很无量多，现在也多，有多也无量多。怎么样无量多？因为现在应该就时间了哈，时间好。假设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世尊对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未来的呢，这个时间呢、啊， 就是从过去还有现在未来，因为时间无始嘛，时间无始，所以过去有未来无限多啊。现在呢，导师有几个了哈，有几个佛，比如说我们一般有时候那七佛是吗？七佛，有几尊，然后未来呢是弥勒佛等等、楼智佛等等啊。现在当然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说时间上，我们说好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啦，有这样的。好，那时间是三世佛无量，在空间上来说呢，那十方佛也是无量啦，十方佛异耳嘛，吼，十方佛在空间就是东西南北，然后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是吗？然后加上下，那是十方，十方佛异耳。一般呢、啊，声闻，比如说像南传声闻，他基本上他是承认三世佛，他不承认现在有十方无量佛。但是大圣呢，特别就在这个现在，声闻呢，在大众部就承认十方佛的啦，但上座部基本上都不太承认十方佛无量，十方佛也是无量的。然后这边举东方的不动佛，就阿处佛啦，阿处佛就不动佛，啊药师佛什么，西方就阿弥陀佛等等。然后举我们很比较熟悉的啦，十方佛亦有。这也是无量的了哈，所以归结就是要归尽十方三世十方的一切佛。但是接下来就要视悲愿来着视礼佛释迦文，就本师的特质了。但是所以虽然我们要归尽三世十方的一切佛，但是哈，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娑婆世界，对于我们有没有一尊特别特别要表达感谢的？应该归敬的，那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因为悲愿来着视，悲愿来着视对我们的恩德啊是特重的啦，恩德它是无穷特重的。因为世尊啊，世尊在因地修行，菩萨因地修行哦，就本着救苦救难的大悲，还有忍苦忍难的大愿，悲愿是吗？救苦救难。我们不是有那四大菩萨吗？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对吧？还有大智文殊菩萨、大恨普贤菩萨。各位，佛的果德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以用因地来说他，因地就是因地的菩萨来说他。所以四大菩萨表彰谁的功德啊？世尊呢、啊？表彰世尊的功德哦。佛佛道同，我们不要那个、哦、忘记了世尊哦，把那个佛佛道同，所以不要忽略掉哦。四大菩萨表彰的是佛的功德，用我们而言，表彰谁的功德？世尊，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但是世尊就是一切佛，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能够理解十方佛啊，是来自于世尊。佛佛道同了，所以这个哈、哦，千千万万不要忘记。好，这个哈、哦，这个救苦救难的，忍苦忍难什么啊？悲愿来做事，所以那不愿往生净土了，所以发愿在秽土修行，而且在秽土成佛。因为什么呢？因为秽土众生啊太苦了，需要救济太迫切了。我们大圣的大悲为上首就是在这里啊，为什么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因为只有世间是苦的，所以他苦难的世间了，秽土众生太苦，需要救济太迫切了，所以大圣的特质在悲哦，阿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精神是由释迦佛完满的实践出来，所以我刚才说到了，就是。那四大菩萨是表彰佛世尊的功德了，哎，这是导师说过的了。他来五浊恶世持土成佛，便是为了救济我们呢、啊，没有一切我们这些苦难苦恼的众生，真慈悲。你看到、哦、我们一点那个哈，我们现在拿一个行政首长啊，到某个地方去哦，那个地方要先打扫干净哦，还要打扫干净，还要人家在那边欢迎，我都要不高兴。那个鬼神呐、啊，那有些那个天人呐、啊。天人他不喜欢来人间的，他说人间很臭，对吧？我们一天不洗澡，我们就是臭了，对吧？不喜欢来的啦。那佛的清净圆满了， 他愿意来做事，他不，所以要看到师尊的悲心、悲愿。过去250年左右，师尊诞生在印度。对于成佛嘛，修行成佛啊，对于我们这个充满罪恶黑暗的世界，终于有了佛法的光明，智慧光、慈悲光，有这样的光明。为什么叫黑暗无明嘛？无明，而睁眼的瞎子，什么叫睁眼的瞎子？看不到实相了。这个世界的佛教是由于世尊而来的啦，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恩德无穷。关于这一部分呢、啊，我那个注脚三十一五浊啊，五浊恶是那五浊。基本上五浊恶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五浊呢？我们不要只是背啦，我们说理解这个五浊到底是什么五浊。第一个当然不能够离开什么，我们说世间不能够离开友情自身啊。啊，那个环境也不能够有，还是友情的环境，友情的气世间嘛，哈。那、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来去了解，那五浊就比较容易去抓住了。那一个众生浊的嘛，众生浊就是众生本身的，众生本身那个浊呢，它众生浊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整体具体的这个众生表现出来的啦。不尊啊、这个众生本身就是整体的表现，这样可以理解吗？整体的表现就是诸多弊恶啊，不孝敬父母，为善恶业报等等，这些都表现在什么？这个众生浊都表现在这个的具体的这个众生表现出来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的表现呢？就有见浊烦恼浊，是吗？就有见浊烦恼浊，它表现出来那个众生浊就自然会这样了。有见浊，见浊跟正见有关系了。烦恼浊可以说跟那个爱，我们不是说那个烦恼可以分成那个无明跟爱吗？无明跟爱，无明可以说是比较相近于说我们也导师也举这个例子，好像那个。推动真气火车啊，譬如说真气火车就是那个众生浊，真气火车就是这个在行的。但是推动真气火车是真气，真气可以就是烦恼浊。但是推动为什么会有真气？那见浊就是那煤炭。诶，这个我们都要去理解哦。这个就是又有根本的无明，那就我见。所以我们要转完成圣，就第一个就要断三结，三结最主要就是身见。萨迦也见，那见浊啊，那可以就是煤炭，煤炭推动了我们贪嗔痴就行。主要就是爱，贪爱嗔也是爱的反动，是吧？都同样一件事情，这个就可以设这三个了，是吗？啊，那命浊当然就是那个这个，因为这个都不好，所以那个命也不太好，命根也不好。啊，劫浊可以说跟那个环境有关系的。啊，那个因为哦，前面那个众生不好了是吗？我们的众生不好了，有钱不好的时候，那个相应的那环境一定不好嘛，所以很多的灾难啊，劫浊啊，劫浊当然是说我们人类会就是众生在简洁的时候，那个劫浊就来了，就是有一些灾难出来，所以那可以说是环境那气世间的不好，那但是它还是由于那是有钱的世间对吗？有钱不好，那个世间跟着不好。这样去理解它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五浊我们就可以很具体的，包括这个就有法义的思维进去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都会连接起来啊。佛法概论的第九章，我们的世间对吗？啊，前面是我们友情，所以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前面那就是友情本身的惑业苦，然后再友情往内看，就是佛法的心理观；往外看就是我们的世间，就是七世间，以有情为中心来说它，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这样的来去收摄它啦，这样我们的基本上我们就这样的五浊就会对我们有，就会有很亲切的那个义理在，而且这个义理能表现就是跟我们的身心能够做结合，这就有效果了。接下来我们要看32啦，齁、这个为什么那个这个世界的佛教是由世尊而来呢？这个第一个引文，那个佛法概论是什么？然后佛法就是佛与法的结合词，这两个的结合词导致说这个佛法的解释，因为两个名词的结合词，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不是那个有六离合四吗？六离合就是名词跟名词，因为那个梵文它是拼音文字嘛。每个名词它都有
它都会表现出的那八种格位，对吗？但是两个名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之间的格位就不显示，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就要去有待我们去做解释。导致的解释是佛法就是佛的法啦，佛的法。本来呢，法是法尔如是啊，佛出世佛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为什么称为它是佛的法呢？因为是由于世尊的创建才流行人间的啦。否则哈，那个法我们虽然是缘起法，我们本身虽然是缘起法，而且我们不要说我们日作缘起，我们本身都是缘起法，我们本身都是空寂性，但是有睁眼的瞎子，睁眼的瞎子看不懂，所以才叫做，所以本文才叫黑暗的世界，黑暗光，白天太阳光再怎么样光明，对我们而言还是黑暗，各位可以理解吗？无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啊，一定要充分的理解。你看啊，见根本的无明。因为那个所以黑暗，因为那个齁，那个爱恨情仇烦恼都起来，贪嗔痴一切烦恼都起来，所以造业那受苦了，那真气我中就乱撞。所以咯，为什么称为佛的法？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所以称为佛的法，佛法。所以真的是对我们的恩德是无穷。各位，我们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深刻的体会到，否则我们不会珍惜佛法。再怎么样的说佛法的可贵也不会，因为看不到，看不到跟世间的不共的地方，小心就会往神教的方向前进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它了。好，其他的引文你各位就自己看。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引文了，第三个引文。佛不但是用他的大智慧光照射我们，也还用他的大慈悲光照射我们。智慧光、慈悲光是吧？这样光明。我们说那个黑暗带来光明，就这两个光明，智慧光、慈悲光。因为这个福慧两足尊嘛，就是智慧慈悲。好，接下来我们看回原文了。世尊的伟大，释迦佛的伟大，不但是我们所尊重赞叹的，十方诸佛也异口同声的赞叹的。如经上说，彼诸佛等亦称赞我，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功德。导师呢，引自哪里？就是阿弥陀经哦，都这样说的啦。谈到这个哦，你看哦，同样这一句话，如果在那个净土中的，我听过，曾经听过这样的解释啊，听过这样的解释，因为在弘扬净土中的嘛，这个阿弥陀经也是他们三经了哈，三经之一，他们总就解释，他们说世尊就是弘扬那个净土法门，受到赞叹，所以一部经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啦，大乘三句也是在解释金刚经的嘛，正当唯心也是在解释金刚经的，对吗？都在解释金刚经的。唯识系也在解释金刚经嘛，四心五浊也都在解释嘛。所以一部经到底怎么去做解释，各家解释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的理解，那个赞叹世尊的功德是在能够在娑婆世界做法。不是像那个弘扬净土法门，中国佛教的净土宗啊的这样的说法啦。好，解说。所以我们在归敬十方三世佛之后呢，应该特别礼敬本师佛，释迦文。释迦文就是释迦牟尼的意义啦。因为不同的音译嘛，音。诶，导师做一个譬喻啦，就等于皈依僧。我们说皈依僧当然皈依一切僧哦。但是对于自己的皈依是有着更大的恩德一样啦。好，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三德圆满，方便是差别啦。我们来看那个寄送，就是哪三德呢？自缘悲无极，断障无疑习，那就三德。哪三德呢？三德等就近，三德等就近就是佛佛道同，三德每一尊佛都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有些佛有些不一样？那是方便是差别。你看世尊世现80岁就入涅槃，大波涅槃是吗？哦，那个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说阿弥陀佛，连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不单单是几岁而已是吗？ 因为他莲花化身呢、啊，西方极乐世界。那方便是差别的啦哈。那三德等究竟哪、啊、三德？就是自德、自缘，就是自德；悲无极那悲德；断障无极那就断德啦哈。所以这底这一部分呢，就依着古代圣者的赞佛，用三德来赞的。但是古代圣者那个古德啊哈，赞佛。赞佛的功德有种种的赞法啦，但是一般我们都是用那三德来赞叹佛的功德啦。第一个就是自德圆满，自缘，自缘。我刚才还特别说到了那个，我们说第一个前面那个第一个偈颂啊，自证法身，那个自德跟这边的自德也是一样的啦，也都是那智慧啦，只是说在这里就分成三德来赞，来赞叹。就像这样说，就是佛有一切一切的功德，但是我们以佛用什么来摄啊，佛就是觉者，就用智慧菩提来摄一切的功德了啊。但是详细说明就用三德来赞叹，三德。好，先自德圆满的自缘，就是佛有具足什么智慧呢？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佛的智慧究竟圆满，不但觉了一切法的本性，一切法的本性，本性就是空即性呐、啊，那叫一切智。一切智，所以觉了一切法的本性呢，那就是一切智，然后也觉了一切法的特相、特性、形象、作形态、作用、关系等等的。前面那个就是缘起法性，那就一切智。那个一切种智呢，觉了一切法的种种相的这一部分，就是缘起法相，缘起法相。而且不单单解了现在，也解了过去，也解了未来，从种种方面去解了一切法的种种相，那就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如果相对来说，一切智就是在说到缘起法性空寂性，那个一切种子就在说明一切缘起法相。所以用事理来说，那个一切智就是理，那个一切种子就是事，一切种子。我们看注脚33的第二个引文，在这里智慧有种种的分别啦。现在这里用两种的智慧来分别。我们一般不是有事理嘛，事相跟理性嘛。这里就用这个两种智慧来说明。事相就一切种子。啊，那个理性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如果观察一切种智，对菩萨来讲不能称为一切种智，对菩萨来讲就是道种智。以佛呢究竟圆满了是吗？所以那就是一切种智。至于那道智啊，菩萨不能够称为一切智，那菩萨能够道智。所以你看到道智跟道种智是吗？种就会种种差别，包括一切智跟一切种智，你看都有那种，就是种种的差别，然后缘起相。当然在引文二齁，导师也用那个三种智慧来分别声闻菩萨跟佛的之间的不同啦。如果用这个三种智慧啊，就是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一切种智。这样来分的时候啊，那个一切智，因为为什么一切智是声闻的智慧呢？因为声闻重视在偏真的这一部分。所以就一切智，那假名的了哈。如果说跟佛来比较起来，那假名。但是为什么一切智是声闻的智慧呢？因为它偏重在哪里？偏重在偏真嘛，偏真。啊，至于道种智就是菩萨的智慧啦，种就是差别万象。因为要在一切法去观察它的空寂性，要遍一切法。声闻呢是进取诸身，啊，菩萨呢要在一切法当中去观察。就在一切法当中，不单是观察了，要大悲心行了，是吗？具体去行。但是好，不能够称一切种子，因为还没有圆满啊，所以只有佛才能够成为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一切种子了。我们说有那个事理二字，也就是种相智跟别相智。种相智就是一切法空嘛，种相智。而别相智就是差别相，就是差别相。基本上在这里佛就用两种智慧，一切智跟一切种智。一切智可以就是理性的智慧，也就是种相智。啊，一切智智，一切种智呢，它就是别相智，也就是事， 世的智慧啦。好，翻到下一页了。我们为什么众生会有痛苦？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因为而且这样的痛苦不能够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愚昧作怪，就是无明。而佛的智慧圆满，所以不但自己解脱，而且能够无量的方便善巧来解脱众生。方便善巧就是智慧的妙用啦、啊，智慧的妙用。我们不是有那个般若跟方便吗？方便善巧是来自于智慧的方便善巧，所以佛的智慧圆满不单单是自己解脱，还有帮助我们解脱了。说法嘛，一教奉行就能够得到解脱。哎，这个就赞叹佛的智德圆满。接下来就是悲无极，悲大悲，悲无极，那就是恩德圆满了。为什么恩德？就是对我们众生的恩德啦。那大悲嘛，哈，救苦的大悲心。那世尊的那个佛陀的那个大悲心呢、啊？它不限于一人一世一族一地及一世界的，它是遍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一切苦难而发心的。菩萨都这样的发心，何况是成佛喽？我们成佛，悲心的深切，彻骨彻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悲无极。接下来就比况了，跟菩萨做比较。你看因地的菩萨哦，观音地藏已经是大悲大愿到不得了，何况是佛果了。所以结赞的就是佛的恩德圆满，对我们的恩德圆满。前面特别赞叹我们本师的特质，就是因为悲愿来着事嘛，就是恩德圆满。接下来就是断障无余喜，断障无余喜就是断德圆满。导师先前面这样说了，有的智慧高，悲心薄，有的重悲爱，但是不重智慧。纵然有的是悲智并重，但是由于内心的烦恼还不能够彻底的清净，所以还不得究竟。只有如来哦，不但是悲智并重，而且是究竟圆满，断尽一切烦恼，就是烦恼断尽。不但烦恼断尽，习气也断了，唯有如来断尽一切烦恼。破折号理障四障，烦恼的破折号到底到哪里？烦恼中间不是有个破折号吗？破折号到理障四障都是烦恼了，甚至无丝毫的余习，那习气。我们看注脚三十五，我们说那烦恼的破折号是到那个理障四障了。那什么叫理障？什么叫四障？这都是烦恼障。烦恼障分成这两个啦，就理障四障。我们看注脚三十五，这可以约两方面来说它啦。第一个就约修行断烦恼，修行断烦恼，我们要断烦恼有见道所断的烦恼，还有修道所断的烦恼，对吗？所以老师说这个是约修行断烦恼来说，可以分成见道所断的跟修道所断的。见道所断的就是见地嘛，见地得到，见地所断的是迷理的，对地理不明白的，所以在见道的时候断，那就是本文的什么理障，理障就是迷理的，迷以真理的，迷以真理，所以障碍政治的烦恼，那叫理障，那你这是一种烦恼，理障了，就见道所断的烦恼了。另外一个烦恼是什么？修道所断的。修道所断的，然后就迷于事的。迷于事。所以这在本文就是事障立事的。导师举一个例子，就像鸦片一样。鸦片啊，在清朝啊，明初还认为清末啊，明初刚开始的时候还认为鸦片是好的，对吗？还是健康食品。那有没有人会想断？不会想断它了。那一直到鸦片是毒品，那就见道所断了。但是鸦片是毒品，但是还有毒瘾在，还有毒瘾在，诶，那就修道所断了，就跟迷失啊，迷失。那好，因为烦恼本身来讲也有两种，就是属于见的，属于爱的。相对来说啦，如果说相对来说见道所断的就是属于见的，就迷以理的。修断所断的就是属于爱，就是迷事的嘛，就是好像那个举那例子，对 对鸦片还有毒瘾，毒瘾那一部分，那也属于爱的，就迷失的。所以见惑就是思想的错误，有执我执常是吗？就是思想有问题。啊，那爱呢，就事情的染着，事情也就迷失的啦，那贪嗔。好，不单单是烦恼断尽，还有什么习气也断。习气断的这一部分，我们来看那注脚36。声闻法当中有见所断惑跟修所断惑。大概来说，见所断惑就是迷以地理的，就是迷以理的；修所断惑就迷以事相的，染着一次事相的嘛。我们说出果转凡成圣，断三劫就是断见惑，断见惑，断了见惑，生死就有边际了。什么有边际？那出果就最多七番生死，可以说断了。为什么？大海水跟一滴水来比较起来，一滴水可以忽略掉嘛？像大海水来讲，七番就能够了生死，所以就已经有边际了，生死就有边际。至于修惑，就是依见惑而起的。修惑，这里大家就应该非常理解，为什么见惑那个思修惑是依见惑而起？我们刚才在说了是吗？为什么会有蒸汽？因为有煤炭，煤炭就是见惑，相对来说就是见惑，无明见惑。所以依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呐、啊，自我为中心出发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贪嗔痴，烦恼一切起来，烦恼一切起来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所以修惑实在是依见惑而起，所以佛法根本不是这样说吗？要解脱，明是解脱的根本。但在三界内呢，迷情是我们的根本的力量是什么？爱。迷情当中那个束缚的根本是爱。但是要解脱呢，要明。所以咯，一定要见惑断，修惑才有可能断。见惑不断，修惑不可能断。因为哦，煤炭还在，随时哦，它又要产生蒸汽了，所以一定要釜底要抽薪，是吗？真正我们从小就是说要釜底抽薪，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釜底抽薪。好，啊，这个是声闻法对吗？然后统论起来，三藏所说可有三类，三藏声闻三藏，就可以有说到三类的了。见所断惑是迷以真理的，修所断惑是迷以染着以事相的，还有习气，第三个就是习气。前面见所断修所断那是烦恼，而第三个习气，习气是昧于镜像的，劣慧无能，以染着不同，所以它不是烦恼，它是烦恼的遗习啦，不是烦恼，烦恼的遗习。我刚才说了三藏是声闻三藏，声闻三藏还说到习气嘛，那个阿罗汉是不断习气的对吗？你看他会骂人等等的是吗？他会跳舞，但是那不是烦恼。哦，我现在如果骂人肯定是烦恼，不会是习气，因为烦恼还在。但是阿罗汉的有些会骂人，但是他不是烦恼，他是嗔习，嗔的习性。好，如果依此来推产大为大圣的断障来说，就分为三类，就是在声闻，就是三藏，声闻三藏就有这三类，就分成三类，就是对这个在三藏当中的这个三类呢，大圣就有三种说法，三种说法。先说，我在这里是引出第一类的说法，就是中观的说法。中观怎么说呢？就是见修所断惑，通于烦恼障跟所知障。如果以后期大圣来讲，声闻只断烦恼障，不断手之障。后期大圣唯识啊，唯识啊，增长啊。你看啦、啊、唯识他说那个烦恼障声闻能够断，手之障不能断。他们认为手之障就是法执，就是法执。但是以中观来讲，法执还是烦恼要断。所以见修所断惑是通于烦恼障、手之障。手之障如果以后期大圣，那所知障是声闻不能断的，那就习气。但是以初级大圣来讲，所知障还是烦恼，因为那法执还是一种烦恼，要断。二障是依三乘共断来说，那是龙树论所说的了哈。 习气它是不属于二障的，习气不属于二障，它是烦恼的疑习。那但是如果说在后期大乘就不这样说了，老师说这是以藏教说最为接近的了，最为接近。所以见修所断惑通于二障，一个是迷于真理的，一个是迷于染着于事相的。所以那个这个就可以解释了哈，就是理障、事障还有习气，那就是佛的断尽一切。所以这个是赞佛的断德圆满，断德圆。好，接下来就会特别详细说明什么叫习气了，什么叫疑习，剩下什么习，就是那个烦恼断了，但是习气还声闻这是不断的了哈。阿罗汉是不断习气的。什么叫疑习呢？就无始以来久习烦恼的习惯性。阿罗汉烦恼都断尽，习气还留着。你看有的要骂人对吗，但是他骂习惯了，脱口而出自己都不觉得在骂，所以那不是烦恼，那是习气，嗔的习气。另外有的还会蹦蹦跳跳，有的还会坚持己见，所以有些阿罗汉之间还是不和和对吗。你看啊，阿罗汉你看像大迦摄啊跟阿难之间对吗，还是个性还是有不同的嘛。包括你不单单说那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啊跟大迦摄还是有不同哦，是吗？舍利弗、目犍连还是人间比丘，那个大迦摄是属于那个阿兰若比丘嘛，兰若比丘等等。那个我们一般说那个头陀行，我们都基本上都举那个大迦摄对吗？还是有不同。你看啊，那个世尊一过世，那个大迦摄就对阿难有种种的责难对吗？但是那不是烦恼，那是习气了，习气。只有佛才能够烦恼疑习都完全断尽，这个才是最清净最圣洁的啦。为什么会圣洁？圣洁其实佛法比较不用这个名字，但是老师为什么会用圣洁呢？跟那基督教在做说明。基督教徒常说耶和华是圣洁的对吗？圣洁其实，他动不动就发怒对吗？是啊，你看他旧约耶和华，你看他旧约动不动就发怒呢，你看杀人千千万万，甚至用洪水来淹没地球了，几乎连人类啊和动物都结了仇，对吧？你看方舟，对吧？你看狂慢凶狠到这步田地，还能够说是圣洁吗？哈，只有佛才是最清净、最圣洁，因为烦恼习气都断尽。我们皈依佛不是迷信，我们说只要谁是正道了，谁正道了，谁就是佛，所以不是迷信，也不是说佛跟我们有同族关系的，没有。佛教徒是怎样呢？谁能够圆满一切功德，我们就归敬谁了。因为佛是一种通称嘛，只要能够究竟圆满，三德圆满，我们就归敬谁呀？而能够真正究竟圆满一切功德的，唯有佛了。所以我们要皈依他，不皈依外道的天神。好，我们已经说完了三德了，三德接下来就会说到那个三德等究竟方便四差别，那就是佛法道同方便四差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